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38页，538页第一行。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为众开法藏，尘上而已。上面是闭塞住卧道，习令出生死海啊，出生死海之后，这就是说出离十法界啊，生死海啊，包括十法界。住卧道呢，是六道，六道都是卧道啊，因为他轮回生死，两种生死都具足啊。那么生死海范围大啊，包括了变异生死，四圣法界是变异生死。六道是两种都有，两种生死统统都超越了。那么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啊，到十宝庄严土去了，永远离开两种生死。通达善趣门，这个善趣注子里面跟我说，贤令顿涅槃庵也啊，这就是化身菩萨啊，为实现此愿，首须开示佛知之见，故云为众开法藏。十宝图原教初住以上啊，十法界里面的佛无明破了，他就离开十法界了啊，生到十宝图，地位是别教初地，原教初住。在十宝图里面，已经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要把41品无明习气要断尽了，这就证得了妙觉果位，回归常寂光，功德了才算是圆满。啊，所以41位菩萨了住宝土。那么这些菩萨，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为他们 现身说法。啊，这两句是为他们。那么在极乐世界，它很特别，下面两土啊，也都是阿惟耶之菩萨啊，所以极乐世界是个平等的世界。对他们来说，这个阿惟耶智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他自己的。当然，他们更需要佛来教他们，特别是凡圣同居土，是从我们这个地位，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可以说是居足待业往生的啊，迫切需要弥陀的教诲啊，阿弥陀佛在那边每一天讲经说法，没有一天的休息啊，听本师阿弥陀佛教诲，同时他们都有能力化身无量啊，都有这个能力啊，化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拜佛供养修福啊，佛都讲经说法啊，听法求智慧，所以那个环境确实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么不化身不到十方世界去行不行？行，你可以在定中供佛，十方佛了，在他那里也是不动，他伸手来就可以接受你的供养。四十八愿定中供养啊，不需要我们化身去。你看，化身不化身都自在啊，都能供佛，都能闻法，因为极乐世界这六种神通具足啊！啊，他在极乐世界要收听十方诸佛讲经教学，他都能收得到。啊，耳朵就像收音机一样，啊，眼睛像电视机一样，可以看到诸佛刹土。啊，经上给我们说的，极乐世界的宝树。啊，树放光，光中现一切诸佛刹土，都看到了，佛看到了，众生也都看到了。啊，所以佛要实现他的愿望啊，首须开示佛智之见，这就是为众开发藏，广言妙法，令众悟入啊，道归极乐，究竟菩提，故云广施功德宝也。广施功德宝是在极乐世界。啊，众指九界众生，包括 菩萨缘觉声闻与六道一切众生，开佛之前，一常云开示啊，所以开示这两个字意义很深。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但是现在一般都是请法师开示啊，请大德居士开示，这是过分的尊重啊，就像称人大师一样，大师不能随便称，大师只有对佛称大师啊，菩萨没有称大师的啊，菩萨称大师，没成大事的啊，这一些呢，一般佛教里面的礼节我们要懂，现在都不懂了，没人强求了啊，开示至少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才有资格开示啊！开佛之见，是佛之见啊！那么大众看到了、听到了，他会入佛之见、悟佛之见啊！他会悟，他会入啊！悟是明白了。如是其如了，正得了啊，开始是老师的事情，悟如是学生的事情，学生没有能力悟如，老师就用不着开始了啊，开始白费力气。但是有一个学生能够悟如，都要开始，那其他的人是旁听啊，真正得受用啊，是悟入啊。怎样才能悟入？那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沉静，一分沉静就得一分利益，就悟入一分，十分沉静也误入十分。那么今天最困难的沉静心没有了，到哪里去找沉静心的人？所以这桩事情自古以来常说的可遇不可求啊，啊，总是师生有缘分，在这个时候遇到了，啊，师资道合，这才能成就。啊，所以我们看《坛经》，记载着慧能大师一生的行仪。啊，在黄梅住了八个月，跟五祖也只是几面之缘。八个月并不常见呢，只见过几次面呢。 我们在坛经里头仔细的观察，能大师谦卑沉静，谦卑沉静到极处啊！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人，对人对事都做到了沉静，对事的沉静认真负责啊，分配给他的工作努力去做啊，个子小啊，身体重量不够啊，找几块大石头绑在身上啊，冲泥嘛，需要力气嘛，你看啊，显示出他认真负责啊，总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曾经说过，神秀大师对五祖啊百分恭敬呐，他得百分利益了。慧能大师对仁和尚万分恭敬，他就得万分利益啊，不一样啊。一般大众呢大概是二三十分吧，大概只有这样子。仁和尚天天讲开示了，天天说法了，大众得的利益不多。全在听众。那么对于慧能这个人，老和尚要开特别法门，跟他一个人说，所以这半夜三更召见他，一说就开悟了，真的明心见性了一波就传给他了立他为禅宗第六代祖神秀没得到神秀是个聪明人，看到六祖把衣钵传给慧能，他很服气，他不是不服，很服气觉得什么呢？慧能大师真的比他高，有悟性，这不如他慧能在那个时候没做记子，只是把神秀的记子改了改了，确实比他的好，比他的高明服了，但是一般人不服一般人就是情执大概都认为老和尚糊涂了，怎么把衣钵给那么一个人，为什么不传给神秀？每一个人都希望神秀成为六祖这情执老和尚没有情执这说明一桩什么事？沉静是多重要的，全在沉静上沉静真难。 到哪里去找啊？啊，真正万分诚敬的人，老师没有开悟，他都会开悟。这个事发佛法了，都不例外了。事发里头，老师是个秀才，学生去考到状元，状元的老师是秀才，秀才没考到状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很多菩萨的老师是阿罗汉，那老师没有得到菩萨的地位，学生得到了。啊，有些修行成佛了，证到佛果了，老师是菩萨。这个例子很多啊。啊，从这些例子我们就能明白到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四途九品真的是与缘不同。缘里头大概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真诚，还是沉浸心啊，具足沉浸心的人往生品位高啊。啊，为什么？沉浸就听话，他就真干啊，我们讲老实。沉浸能不老实吗？不老实的沉浸不圆满。学沉浸不是个容易事情。为什么呢？有障碍。哪些障碍？烦恼习气放不下。你就学不会。真正老实人，你看他居足沉浸，啊，他老实，他没有什么烦恼习气，啊，诚恳、慈悲，显示出来一定是这个样子，这得人尊敬。他杂念少，妄想少，暗合道妙啊！所以古人都说，老师跟家长都会注意到。不能让小孩学太多了，看太多了，读太多了，不行啊。啊，为什么呢？妄念多了，就妄想多了，这个妄想将来都会产生障碍啊，不是烦恼障就是所知障啊。为什么 学教你一样一样学，一定要服从老师的指导啊，老师不让看的就不能碰。啊，老师对学生整个学习过程了如指掌。啊，他进门来是一张白纸。就是他是清净心进来的。啊，你如何能保持他的清净心？帮助他回归自信。这是老师最高明的地方啊！啊，让学生开悟啊！啊，开悟大家都知道，这个方法都从佛教传过来的。心要定下来。啊，因定开慧。一门深入容易得定啊，小孩只是教他念，教他背，不要跟他讲啊，就是教他背书啊，小孩是越纯越好。知道东西越少越好啊，养什么？养忍辱，禅定的基础啊！啊，他也有怀疑，要问呐、啊，问不必答复啊，老师叫你怎么做，你去怎么做。啊，他就乖乖的，是是，那么修忍辱波罗蜜。啊，到什么时候跟你讲啊？在古时候，13岁以后，知识慢慢开了，才跟你讲。啊，把你的天真，啊。保持到12岁啊，12岁之前什么都不告诉你，你就好好背书啊，12岁之后再给你研究讨论啊，你发问老师详细给你解释啊。中国这套教学法跟佛门的教学法同，真负责任啊。现在没人懂了，失传了啊，这真可惜。恢复也许有可能，但是肯定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啊，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佛菩萨，有古圣先贤转世再来啊，慢慢的从根再把它培养起来啊，这个古老的文化是真理，是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不是妄想啊，不是通过心意识 众生有福了。现在众生没福，造业造得太重了，但圣贤不来啊，众生真正有福报，圣贤都出世了啊。那么要圣贤出世，众生得修福，哪个地方人修福，哪个地方人出圣人。啊，那么这是开示啊，法藏又名佛法藏，阿弥陀佛在因地上的名字称法藏啊，法藏比丘、法藏菩萨都是他在因地别人称他的。啊，是法性之离体。啊，藏是有含藏的意思。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都在这中。这个里面，一样都不缺。啊，发心的离体，也就是当人本具之无如来藏心。法藏，佛法藏是谁？佛法藏就是我们的本心。啊，老祖宗告诉我们，本心本善。藏心本善的，样样具足啊！怎么知道样样具足？它起作用的时候，能生万法。万法时，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都是藏心变现出来的。你说它含藏的多么广大，多么深啊，说之不尽啊。现代科学所谓的能量、信息、物质，通通都藏在如来藏心里头。藏心虽然什么都没有，常寂光，但是它什么都能现。啊，它所现的，我们要知道，现的是相。这个相不是真的，幻相。性是真的，佛家里面讲真假，它的定义是永远不变，是真的。只要会变的，就是假的。所以相是假的，性是真的。啊，性永远不变，那是真正的自己。所以心是清净的，我们养心要清净。清净就是最健康的，不要以为啊，清净心什么都没有，那我什么都不知道了，错了。清净心什么都知道，学过的知道，没有学过的也知道。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既然是自性所生所变， 哪有不知道这道理呢？啊，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大彻大悟，给我们做了具体的说明。啊，慧能大师《方丈师》里面开悟了，也就告诉我，他学过的他会，他不学过的也会，啊，全通了。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也起作用了，啊，这个一起作用，就是一般人所讲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自己本具如来藏性，这一句话跟这个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是一个意思。啊，本来有啊，没有失掉啊，不会失掉的，你想丢都丢不掉啊！现在不能现前，只是临时障碍而已，这不是永久障碍，临时障碍。佛告诉我们，障碍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我们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你就成佛了啊，成佛就这么简单。啊，觉跟迷就在一念，一念觉，众生成佛了。啊，所以这个众生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什么品位？啊，没有看到他有什么修行，有什么功夫？为什么一到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啊，我们看到莫名其妙啊，感到很惊讶了。啊，真的有很多人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啊，善导大师说的总在语言不同，这句话我们没有真正了解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啊。啊，语言不同是在大前提下的一个解释，不是细说。啊，那个缘是许许多多方面。啊，我们讲沉浸，沉浸大概是最关重要的。啊，沉浸的人就是老实，我们常讲老实听话真干。啊，他真听话，他真相信，一点怀疑没有。他真的认真干，非常认真负责，丝毫不苟。啊，做得很彻底。啊，这样的人很少见。啊，我们在当前看到的有几个， 不算是圆满，在某一方面是做得非常好。啊，我们细细去思维，深深去体会，能得到一点信息。总不外乎信解行证，啊，信的程度随着众生千差万别，皆行一佛如是。这一桩事情与叙事前身有关联的，不是一生一世啊！啊，生生世世在修行呐、啊。修行的再好，如果一念之差，这就语言不同了。一念之差，之差了，可能全毁掉了。我们看悟达国师唐朝时候人啊，涉世高僧啊，不容易啊，每一世都出家，都得人身，死了以后到人间来啊，十次啊，真叫不昧本因呢、啊。啊，每一世往上提升一级，世世提升到啊，做了皇帝的老师，叫国师。出家人也得有福报，那个福报是世修的。那我们就想到要做一个国王，国家领导人，涉世不行啊，总得涉世以上啊。啊，涉世以上的修行，他没有出家，没有去做国师，他就过做国王去了，那像唐太宗一样，还搞到地狱去了。啊，这是什么？这错了。啊，我们想想，唐太宗过去生中是不是出家人、修行人？肯定是。啊，他做皇帝。护法了，而且他有智慧，他清净平等啊，在他做皇帝的时候，基督教传到中国来了，他不排斥啊，伊斯兰教也传到中国来，他也接受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他不是佛门的护法了，他是总护法，宗教的总护法。啊，但是做一个王，王位，王位，王最怕的成慧， 啊，成慧他就要杀人，他掌握着生杀之权。啊，不如意他就得杀人。啊，堕地狱是什么罪业？杀业太重。尤其是个开国的帝王。啊，开国帝王多半用武力夺取政权的。死多少人？啊，做再好的皇帝，这唐太宗讲的，跟我们透的这个信息，啊，做再好的皇帝，杀人还是偿命，因果逃不了。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他自己说的，他死了之后到畜生道。啊，畜生道里都不知道轮回了几次，啊，又到人道来了。啊，在人道没多久就到地狱道了，在地狱道的时间最长。啊，真做了好事，这一桩好事让他离开地狱。啊，这桩事情就是他编的群书之要。啊，我们也想到这个东西，冥冥之中啊，有祖宗在加持，有佛菩萨在加持。啊，没有失掉啊！啊，还能把这部书找到。啊，这部书真的啊，汤恩比说了这么一句话：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需要中国孔孟学术、大乘佛法。啊，他并没有具体说出。啊，孔孟学说就是传统文化。那么唐太宗这部书就是传统文化里头的精华。现在要这个东西才管用，如果不是这个东西，谁去做这个工作？啊，《四库全书》有摆在那里，什么人去做这个工作？啊，当年他想出这桩事情。啊，让底下的臣子们给他编这套书，功不可没。啊，真正好事，好事还是归结到教学。啊，这是法藏。啊，民国初年有一些大德汉学家了，为后人编了一套国学之要。理念、方式都是根据 群书之要来的。群书之要里头没有几部，治学里头经史子集全有。啊，这一部书是四库全书的钥匙。啊，这两部之要啊，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呢，有指望了。啊，中国学术像大海，我们从哪里下手？啊，这两样东西有了下手之处了。啊，所以文言文不能不恢复，不恢复文言文，就等于说把中国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方法、经验统统丢掉了。没有人能够从头再起，能搞一套这些东西，决定不可能。只有继承，把老祖宗去找回来，从这个基础上发扬光大，可以做得到。这个根基不能丢掉啊，比什么都重要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就是这个。啊，把佛找回来，要肯定佛不是宗教。你们细细去看经典，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今天宗教里的行为释迦牟尼佛都没有。佛家里面讲的戒跟儒家说的礼性质相同，啊，它是帮助一个人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的一个标准。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戒律是个标准。啊，是叫你自己从心地、从言论、从行为上啊，修正你自己的过错过失，用意在此地啊，你身心才能端正啊，身心端正才能进一步修定啊，修定实在就是讲放下啊，放下心就定了，智慧就开了。这个他很清楚啊，很明白了。真知道啊，智慧、德能、向好，是你自信里的通通去处。啊，你有智慧，你会看，你会听，你接触，你全知道。啊，只是这些东西迷惑了你。3000年来，愈陷愈深呢。啊，今天人可怜呢，特别是最近200年，没人教了。啊，过去有人教。啊，迷得不深，容易觉悟。啊，没人教了，迷得很深。 教你，你也不相信。啊，所以今天教学真难啊。老师想教都摇头啊。学生不愿意接受啊。不是老师不教啊。啊，学校制度也出了问题。啊，现在学校就像商店一样啊。啊，是生意买卖啊。不是传道啊。不是修道啊。啊，修道传道的时候这原本是学校的事情，现在学校没有了。啊，这教育彻底失败了。造成社会动乱，地球的灾变。啊，人民活在这个世间过得这么辛苦。啊，特别是这个时代的人完全没有安全感，你说这个多可怜啊。古时候中国人他的一生安全的寄托依靠就是家，所以叫老家。无论你在哪个地方，你遭遇到困难，谁支持你？你家支持你。现在家没有了，谁来保障你啊？古代家庭养老育幼啊，所以人老不怕了，家养啊。啊，这就是大家族的有它的好处啊，当然缺点也有啊，优点也有啊。现在的小家庭是很自由，但是没有保障啊。两者比较，还是大家庭比小家庭好啊。你说君主跟民主两种制度来说，我深深感觉的君主比民主好。啊，但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教育好了，没有一样不好。啊，教育好了，人教好了，不好的制度他也会做好事。人要学坏了，再好的制度啊，他也一样做坏事。问题在人呐。中国古人呢，懂得了，人是笨呐。啊，讲这个治国法，啊，是治国之本。人呢？是法之源也啊，法的根源是人，人好，这样法就好啊。如何把人教好，这是我们中国古时候齐家治国头等大事，你把人教好啊。现在我们把这个大事忘掉了，谁想到这一点呢？啊，只想到怎样去赚钱啊，多多益善， 其他的全忘掉了。啊，这个灾难的根源呢，需要佛把这些事情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让我们觉悟，让我们回头，啊，让我们知道哦，我们自己原来有如来藏心呐，我们本来有像如来一样的智慧德相，那怎么把它找回来？发心含藏无量之心的，无量心德里头的第一德，就是孝亲。孝亲跟尊师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啊，佛跟我们讲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师师长。敬业三福三条总共只是一句，你看头两句孝亲尊师，我们就知道这两句是根之根。啊，没有这个根，后面全就没有了。啊，中国自古以来几千年都标榜着以孝治天下。以孝治天下就是什么呢？就是以亲爱治天下，父子有亲呐。啊，父慈子孝啊，这里是亲爱。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原点，叫原始点的。所有一切的心得都围绕这个中心。啊，老祖宗传给我们，四个科目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都是心德啊。归纳这四科，展开无量无边呐。这叫法藏啊。在佛法里头叫慈悲。啊，古人有问出家人，什么是佛教？出家人回答他：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就是佛教啊。啊，大乘佛教那个根就是菩提心， 啊，菩提心的体真诚，菩提心的作用啊，自受用，好善好德，啊，菩提心的他受用是慈悲，啊，大慈大悲，啊，现在学佛不讲这些了。佛没有了啊，学佛的人念头确确实实纯净纯善，对自己对众生对万物就是一个爱心，圆满的爱心啊，没有丝毫啊恶意也。无论是宗门教下、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同一个慈悲也。啊，所以从这些原点上就看，啊，我们就晓得。传统文化大乘佛法只留下这个躯壳还在，里面的灵魂没有了，灵魂是真的，躯壳是假的啊！怎样把它找回来？下面说其数有八万四千。法华经宝塔品云：持八万四千法藏为人演说。八万四千不是数字，要说数字八万四千不多啊，啊，八万四千从哪来呢？世尊讲经教学，为方便起见，把我们无量无边这些烦恼归纳啊，成八万四千，八万四千累也，累别了啊！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佛有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你的烦恼啊。可是对初学的人来讲呢，八万四千太多了，太麻烦了。弥勒菩萨造瑜伽师地论啊，把它归纳为六百六十法。天亲菩萨说还不便于初学啊，将六百六十法再归纳，归纳成一百法，就百法名门论这么来的 这一百法里头展开，包括整个宇宙啊，里面讲的善恶，善法只有十一个，一百个里头十一个善法，有二十六个是不善的法，叫烦恼啊，二十六个烦恼，二十六个烦恼里的六个根本烦恼，二十个随烦恼。这是为了方便起见，啊，说出这么多法门，啊，总而言之，现在我们懂得，每一根起心动念，那就是法门。啊，佛法为什么要把它回归到教育？它本来是教育。佛出世的那个时候，印度是全世界宗教之国。那么佛讲经教学是没有定法，啊，佛无有定法可说，佛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所以那么多宗教他并不排斥，啊，并没有说他是迷信，不是。佛法是一切法从心想生，换一句话说，宇宙之间的一切法都是我们心想变现出来的，六道是变现出来的，六道里头观天道就二十八层天啊，称之为天神，从哪来的？自己变现的。啊，地狱恶鬼畜生全是自己变现的。离开自信呢，一无所有。啊，离开念头就没有了。啊，总而言之，相有性无啊，所以学佛古人讲得好啊，首先你要知道啊，有啊，无是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只要是现象，佛法说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能生现象的，能现现象的，那是真的，那就是自信。啊，自信真有，现象是假的，是无，真无，这个要晓得。晓得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假的你可以丢掉它。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假的别放在心上，真的要放在心上。啊，真的是自信，自信里头的德行，这真的。啊，孝悌忠信是真的，礼义廉耻是真的。仁爱和平是真的。啊，佛家讲的是善，六度。 啊，六合，普贤菩萨十愿，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真的，全是行德了。这个要相信的，是自己法性里头本来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外面所有的现象，包括十宝庄严土，它有现象啊。所以《般若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宝庄严土例外，没有讲，没有讲，统统包在里面啊。现在我们晓得四十一位菩萨住十宝土，那十宝土从哪来的？是从四十一位菩萨来的。四十一位菩萨怎么来的？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就这么来的。阿罗汉断了见思烦恼，他证了阿罗汉。阿罗汉有习气啊，他在四圣法界，声闻法界，那他阿罗汉的习气断了，就是说见思烦恼习气断了，他就不住声闻法界了，他提升了，提升到圆觉法界，他升一级了。那我们知道圆觉是见思烦恼断了，见思习气也断了，那么他没有出十法界，为什么？他还有尘沙烦恼，还有无明烦恼啊。圆觉断尘沙烦恼，他升级了，就是菩萨。他带着这个习气升级了。菩萨必须把尘沙烦恼断掉，哎，他就成佛了，四圣法界最高的佛位，成佛了。啊，所以四圣法界的佛，就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断了，连习气都断了，但是他无明没断。啊，无明烦恼一断呢，他就生了，生了就出去了，不在十法界了，十法界没有他了，他到十宝庄严土去了。啊，到十宝庄严土，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了，就我们知道，十宝庄严土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无始无明习气。无始无明习气没法子断了，不像见思尘沙了，有方法断了。无始无明没法子断，为什么呢？破无明，不起心，不动念，无明就没有了。不起心，不动念，怎么断他的习气？所以这个习气没有法子断，怎么办呢？随他去吧，啊，不要去理他，他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要多久呢？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自然没有了。所以 十八头的菩萨带着无明习气有厚薄不一样，刚刚去的人带得很浓厚，在那里住了很久的人的时候习气很薄，所以从带的习气厚薄不一样才说四十二个阶级啊，四十一个阶级啊，舍住舍行舍回向舍地等觉啊，等觉带的最少啊，等觉只剩下叫一品，把这个数品数四十一品无明习气啊，最后这一品习气叫做身相无明，这什么意思？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是有那一点习气，出现了万法。那个习气要没有了呢，万法就没有了，就不现了。啊，那个能现的习气，在大乘教里面叫做一念不住。啊，二有无明。无明怎么来的？一念不觉没有原因，一念不觉没有开始，所以无明叫无始无明。这意思是什么？假的不是真的，有开始就有终结，那就是真的，那不是假的，他没有开始啊，这个里头的甚深的秘意被今天量子力学家看破了啊，这是很了不起啊，这是佛法最奥秘之处啊，这无明从哪来的？佛用的名词好啊，无始无明。你懂得无始，你就明了了，它不是真的，全是假的。啊，那么这个无明破掉之后了，十八庄严头没有了，就像一场梦一样醒过来。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常寂光。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他什么都有，他能现万法，能现宇宙。啊，常寂光里面的自己，没有相，身体没有相。啊，相是什么？相就是常寂光。一片光明啊，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真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两句话，他的相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你想这两句话，这是我们的自信，这是我们的真身啊，但是要晓得这个身没有相啊，灵极了啊，现在科学家有个名词啊，叫无量之网，来形容这个境界啊，实际上那个无量之网就是常寂光啊，这是一个看不见的网，听不到的网，你也摸不到的网啊，六根完全接触不到，但是它有啊，所以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众生都是自信 变现的，啊，全是常寂光变的。所以一切众生，上从诸佛如来，下至所有的众生，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乃至于太空，他们所发出的信息，常寂光全都知道。啊，科学家比喻这个网是很有意义的，很像，这网里头任何一点跟整个网相通的，信息完全相通，没有障碍。啊，所以我们过去无量劫中跟一些众生呢有缘的，那信息你全收到，啊，都是有缘的，啊，收到之后你肯定去帮助他，就他有感，佛就有应，佛就是常寂光，佛就是宇宙的本体，啊，用科学这样讲话，大家就很懂，容易懂。啊，它是宇宙的本体，能生一切法。啊，能于一切法，念念感应到脚。啊，这个念要像弥勒菩萨所说的，我们平常啊，姑且说这么一个概念。啊，1600兆分之1秒，这讲的时间之短。啊，一秒钟里面，它波动的频率1600兆次。啊，这个一次的波动叫一念。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啊，但是有缘众生动的一念，你在常寂光里头完全知道。啊，知道呢，知道就马上就有反应。啊，这个反应叫加持啊。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没有一定的身体，随众生的念头现身。随众生的愿望说法，没有定法可说，没有一定的身心，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呀、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就在此地。啊，极乐世界在哪里？也在此地，没离开呀、啊。这都是讲给我们讲事实真相啊，宗教里头没有讲这些啊，科学里头有啊，今天科学跟哲学都在探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佛教里头是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所以佛教是教育，教些什么，我们把它归纳为五大课：伦理、道德、因果，这三种普世教育。啊，普遍教化一切众生，目的是达到人与人间之和睦相处，人与大自然和睦相处。共存共荣啊，普世教育能达到这一点。另外两个是高等教育，就是科学跟哲学啊，这五个科目把佛法就包括了啊，细分那 一个大学里的所有的科系啊，全在佛法之中，包罗万象啊。现在学校里面的科系没有八万四千的，佛教开八万四千法门啊，比哪个学校都多。啊，所以《法华经》宝塔品云：“持八万四千法藏，为人演说。”又《居舍论》云：“说话有情。”你看，有贪嗔等八万烦恼，为对治之。世尊说八万法蕴，这个蕴呢？是门道的意思啊，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门道啊，是以愿为无量众生开显法性之真实，佛了流出八万四千妙法，对治众生烦恼。但于八万四千法门，唯以净土妙法能会真舍之力，普令一切寒灵皆得度脱，故知所开法藏之首要，正是本经也。结归的好啊！啊，为什么？八万四千烦恼是我们过去今生所累积的染污，所累积的业障，无量无边的，佛在经上有一句比喻话说，如果我们的烦恼习气要有形象的话啊，像物质有个形象，哪怕它再少，一个烦恼就像一粒尘沙一样，无量劫累积到今天有多少，净虚空都装纳不下，容纳不下，你晓得有多少啊？这个话是真的。好在这些东西它不是物质现象，啊，再多我们一念就具足，一个念头里的具足啊，通通都有啊。为什么迷的时候就具足，一念觉了呢，觉了它就没有了，迷就像黑暗，觉就像光亮啊，自信有光一照的时候它就不见了。千年暗时点一盏灯，黑暗就没有了啊！它不是物质现象，所以再多你不要害怕啊！八万四千法门，只要一个法门开窍了，你所有的烦恼业障习气全都没有。 可是我们今天一个法门都没开窍啊，无始劫造作的这些业障、烦恼、习气，我们通通都要承受啊！这现在人家的压力啊，活在这个世间真是苦不堪言的。我们如果这一生没有学佛了，大概早就把这些压力把我们压死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学佛每一天在经教里的熏修，时间久了这才明白啊，这经里讲的什么意思啊，明白也是少分。什么时候彻底明白呢？大彻大悟就彻底明白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小悟，不是大悟。啊，小悟管用。啊，能够把我们的烦恼习气业障啊化解一部分啊，让我们感到心开意解啊，让我们感到生活当中有幸福有快乐这是佛菩萨给我们的恩德了。我们一方面小悟，一方面也得到弥陀、释迦、诸佛如来的加持，啊，这肯定的。啊，那么说到最后。诸佛如来几乎没有例外的，要对治这些芸芸众生，这样无量无数啊，无有边际啊，散布在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凡身同居土就是六道轮回，这是最苦恼的众生，迷得最深，迷得最久啊！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赶快脱离，那唯有净土妙法啊！只有这个办法，能会真实之力。会是给予啊，能给予他们真实的利益啊，真实利益他现前就能受用得到，这才是真实啊啊，现在受用不到了，不能算真实啊啊，普令一切寒灵皆得度脱啊，真叫三根普被，立顿全熟。无论是什么样的根性，这个法门通通可以帮助你，成就你。啊，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啊，全都能得度啊。啊，所以啊，故知所开法藏的首要第一个就是本经啊，这就说明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这部经多次宣讲 啊，这个多次宣讲是有证据的。佛教传到中国来，无量寿经来的最早。啊，汉朝时候就传到中国来了。啊，安世高有一本，非常可惜就把它失传了。啊，藏经目录里的有。啊，在中国从汉朝到宋朝800年间12次翻译。所以在中国一部经翻译次数最多的是无量寿经。啊，从这个传来的是不同的这个原本，梵文的原本，传来的本子不一样。那不一样就是不是一次说的。一次说的一定是同一个本子。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本子。啊，但是无量寿经里头最明显的最重要的是阿弥陀佛的愿呐。你看现在这五种的原译本，2种是24愿，2种是48愿，宋译本是36愿，不能出这么大的错误。啊，怎么个翻的不好的时候也不能把这个翻错啊。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古人说，至少现在这个五种原译本的梵文原本啊，至少是有3种不同的。啊，那么这就从这里就判断世尊在世一生说无量寿经肯定3次以上，因为失传的7种本子没看到，说明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在讲一切经里面附带提到极乐世界的，哦，这就很多了，差不多将近200种啊，佛常常提到啊，啊，这个法门重要啊，这个法门遇到了肯定得度啊，啊，那么念老在此地也肯定的，啊，叫故知所开法藏首要正是本经，广施者呢，普遍世界。普利一切众生呢，这叫广施啊。所施之物啊，功德之宝。这功德之宝是什么？就这一部经。这一部经是阿弥陀佛功德之宝，也是十方诸佛如来度众生的第一功德之宝。这知道的人真的是不多啊！啊，功德，天台人王经书上卷，说施无明功，归己曰德。又圣满宝窟经上卷，卧尽因功，善满曰德，又得者得也，修行所得，故名功德。啊，那么综上二说，人王经书跟圣满宝窟里的所说的 啊，这都是经上讲的，把它归纳起来，在立身与去恶民共，立身立业众生啊，这是教化众生啊，利他。去恶呢，是成就自己啊，这是功啊，此功之果啊，曰得，得者得也。得者修功所得，修功是因呢，得是果报啊。啊，这是把功德两个字从经典上的说法归纳起来。大乘经里头常说，啊，什么是真正功德呢？不着相就是功德，着相呢就是福德。为什么不着相啊？跟性德相应，这真正功德了。着相呢，跟阿赖耶相应，是福德，不是功德。啊，所以大魔祖师的中国，大家晓得，梁武帝召见。啊，梁武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佛门最大的护法，没有人不知道的。啊，他以他过往的身份，啊，这个地位，为佛教造了480座寺庙，啊，这个护持出家人，供养出家人几十万人啊，真的历史上都一个大护法啊。大魔祖师来了这一召见啊，他是很炫耀自己给佛门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就像大魔祖师夸耀我的功德大不大啊。没有想到大魔祖师说他并无功德，就这一句话他就非常生气，就送客，以后再不见他了啊，也没有去问一问为什么没有功德啊，心平气和问问嘛，问都不问。啊，以后有人劝他，啊，应该要去找找他。他面子放不下。啊，不肯再见他了。啊，这就是什么呢？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没有心里头都记挂住，老是念住，没有把它忘掉啊。佛家讲说三轮体空功德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乃至于阿罗汉，他们所作所为全是功德，不着相，坐而无足，事情做了，做的很多，心里头干净利落，什么念头都没有。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做再多的好事，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别的。啊，也不必说我做了多少好事，阿弥陀佛你保佑我。啊，要增高我的品位啊，那好了，那你全都在六道。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是我们的本分。因为我们自信是纯净纯善的，没有这个恶的东西。啊，我们只念佛啊，真心切愿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话都不要提，什么念头都没有，越亲近越好。啊，为什么呢？真正往生经上都告诉我们了，心净则佛土净啊。你怎么还有那么多好事啊？那好事是障碍啊，不亲近啊。啊，做恶不亲近，干好事也不亲近。啊，通通是染法，不是净法了。清净心当中染恶都没有。平等心当中啊，染净都没有。啊，越往上去心越干净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做再多的好事就同没有做一样。啊，决定不作恶。为什么呢？自信是纯净纯善。啊，怎么可以做恶呢？啊，尤其是还原观上跟我们讲的四德，那是信德里的最重要的四条。贤首过世特别念出来教导我们。随缘妙用。我们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哎，恒顺众生就是随缘。啊，要随喜功德，随喜当中成就自己功德。功德什么？功德就是不着相，三轮体空。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行善不着行善的相，啊，都不要执着，啊，心里面什么都没有很难，净宗最好的方便就是心里头有阿弥陀佛，用这一念把所有杂念排出去。啊，净宗用这个方法了，这是成就真正功德。不要想到我的功德，想到功德多大了，功德就没有了。啊，梁武帝给我们很好的教训呢。啊，所以梁武帝没有升极乐世界，那个福报是升天了，啊，去享天福去了。啊，这些道理都要懂。啊，只要有执着，功德就变成福德。啊，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大小事情全是功德。啊，这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当要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